高兴今天有王黄守谦牧师在我们的当中那王牧师其实已经在罗省这里有一段时间在第一浸信会唐人街的那个教会就是那个林道仁院长以前的创办的教会，在那边牧养有12年之久是负责主要是约以堂的施工那黄牧师他除了讲粤语，也讲的流利的国语跟英语那他是移民去加拿大，在1989年在华生毕业然后就在地浸信会服侍牧养牧养一个那么大的教会实在是不容易我所观察的就是每一个的牧师在那里牧养的头发都慢慢的变白那我知道，但是也实在是很大的需要特别是唐人街有许多讲粤语的我们的同胞在那里所以他也跟我说他的国语是他的师母亲手教的所以我们的师母都不简单我们很感谢主接着他这多年在教会的服侍来跟我们分享，他会有一个PowerPoint 所以你不要急，这个他的主题是什么就让他来自己来介绍。我们欢迎黄牧师。
谢谢主是主的恩典能够让弟兄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那么我的国语讲得不好，不要怪我太太其实她是一位很好的老师在座当中有一些长辈有一些华生的校友都是我们在服侍当中认识为着神，为着你们的服侍来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知道您的话打开就有亮光，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主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好像第一次看这段经文的经验一样，让我们不是看到人，让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的不是别人要听得到，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从您那边所听到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您的仆人，他是一个不配的器皿，求神洁净他，用他来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在加拿大生活的时候认识了两位的兄弟，这两位的兄弟哥哥跟弟弟他们相处得非常好，从小到长大的过程他们两个都非常要好，但是当他们读完大学开始进入社会工作的时候，他们两个就产生不和。不和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两兄弟为了怎么样去照顾他们的母亲起了很大大的这个纷争。哥哥呢说一定要把香港住在香港的妈妈申请来加拿大跟他们一起住，弟弟呢说不行，妈妈在香港比较舒服，干嘛要把她移民到加拿大来这个地方。两个人本来是非常好的兄弟，但是因为这样的争执两个变成敌人。我都认识这两位的弟兄，当他们两个在不同的时间结婚的时候，我们一家人也被邀请出席他们的婚礼。但是当我去参加他们的两个不同的婚礼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因为我看见妈妈也是很难过，妈妈也参加那个婚礼，但是呢当哥哥结婚的时候呢，弟弟拒绝要去参加这个婚礼，当弟弟结婚的时候哥哥也拒绝去参加这个婚礼。这位妈妈她心里面非常的疼痛，我想这位妈妈不单只疼痛，在天上的父亲更加的疼痛，因为这两位的兄弟都是基督徒。不但如此，
他们两个也在同一个教会服侍，两个也是非常活跃在不同的岗位来服侍神。我自己做牧者，我就问一个问题，到底基督徒，到底我们在牧养当中，我们面对这些问题还有没有出路？因为我们教会的环境的确有弟兄姊妹，他们本来是兄弟姊妹，也许跟在家里面本来是很密切的，但是为一些某种的原因，他们成为不和的人。到底我们有在牧会当中有没有出路？当我在思想的时候，神常常提醒我们在神里面有希望。当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一个很熟悉的图画，就是这两兄弟他们能够在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他们能够在主里面和好。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巴不得我们不单止能够有一些的思考，将来我们要牧会的时候面对的情形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同样的，你们跟我一样，我们自己的家人会不会，我们也有一些家人是我们跟他们的关系不好的呢？巴不得我们今天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一些的帮助鼓励。请大家看到这段经文，再次翻到这段经文，我想从这里我们看到有三个的原则。当我们学习这些原则的时候，神的真的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很奇妙的一些的带领，神真的会为我们开一条新的出路。首先我们要相信祷告的能力。我想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不晓得各位听这句话是第几次听这句话，我们非常的熟悉祷告有能力，但是我想把大家的眼光放在雅各这个人。雅各不是一个祷告的人，如果你看32章以前的雅各，他自己是非常聪明，常常会依赖自己聪明的一个人，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但是到32章之后，我们发现他是变成一个祷告的人。解经家告诉我们，在32章第9节到11节是雅各生命当中第一个的祷告。怎么说呢？因为在32章以前，我们看不到，虽然神主动的向雅各显现，但是我们没有看到雅各主动的向神呼求，一直到32章第9节第11节是一个非常美的祷告。然后我们再看32章24节到30节，我们发现这里也是讲祷告的一段经文。这里是一个很熟悉的故事，他跟神来摔跤。我们知道在第一段经文里面找不到祷告这两个字，但是我们看见是一个祷告的态度，在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他在那个时刻是怎么样向神来呼求。祷告的定义就是向神呼求，虽然祷告这个字没有出现在摔跤这段经文，但是我们看到雅各是怎么样迫切，他是带着怎么样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我想请大家看32章第25节，创世纪32章25节，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那人自己吃了，雅各的大腿正在做一条的时候，请大家留意有一个字非常的重要，英文翻译做 prevail， 中文是胜，胜利的胜。我们发现在这段经文不单只出现一次，往下看我们看见还出现了另外一次。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呢，这一位神来见证一件事情，他见证就是说，雅各当他在神面前迫切求的时候，雅各的祷告胜过他。我想我们都读过很多神学的课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一位超乎万有的那位神。 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样事情能够胜过我们的神。但是这里神他自己见证说，雅各的祷告能够胜过他，能够移动他的手。哦，当我看到这个字胜的时候，胜这个字带给我很大的安慰。原来在这里雅各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原来跟一些破碎的关系不是没有关系的。当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必须要看下文，下文就是谈到他怎么样跟他的哥哥和好。我自己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我六岁的时候我父母亲就离婚，之后我跟我哥哥两兄弟，我们相依为命，我们没有爸爸妈妈的照顾，爸爸妈妈他们各自走自己的路，没有，他们两个都没有负起父母亲的责任。在那种成长的过程，一直以来我对我们两兄弟对我父亲都很不满，因为他对家庭不负责任，以至于妈妈也非常的失望，没有办法不结束这段的婚姻。在那个时候我只有六岁，但是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我父亲是怎么样对待我的妈妈，怎么样对她不好，怎么样威胁她，怎么样不负责任，这些图画一幅一幅的常常藏在我的心中，我的脑中常常想起这些的图画。但是1978年我相信了耶稣，相信了耶稣，因为神的生命进入了我的生命。我哥哥跟我同一天接受主，我们两个信主以后，我们真觉得神对我们两兄弟真好，我们很愿意很乐意的去饶恕我们的父母亲，尤其是我的父亲。当我们信主以后，一直以来我们都为父亲的救恩祷告，我们常常去香港去看他，跟他传福音，他一直以来都不肯相信，不但不肯相信，他的生活方式还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坏。他常常醉酒，他喝酒到一个地步，常常醉的。不但如此，他常常做一些不负责任的事情，他的生活非常的腐败。那一位就是我的父亲。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我们有一点灰心，到底这个人愿不愿意有一天真的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去两年前他不有第三任的太太，其实他没有正式的结婚，他跟第三位的女人一起的同居。那个时候他已经70多岁，那位跟他同居的那位小姐，我称她为妹妹，因为她比我还小10岁，非常的年轻。她自己这位小姐自己有很好的职业在香港，我也很难很难去接受这个事实。但是因为耶稣的爱，我尝试去爱，尝试去接纳，还是一样的硬着头去常常去关怀她，去香港跟她去传福音。一直以来看见他的心是非常的硬，我知道他最两年前知道他得到这个癌症，他肝癌，大概6个礼拜以前得到消息，就说他的这个癌的这情形是非常坏。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只能够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我很感谢主，我们教会很多人很多弟兄姊妹常常的为我父亲的救恩祷告，我非常的感动。有些姊妹每一天早上第一样的事情不是洗脸刷牙，第一件事情就是为我父亲祷告。跟有一位的肢体跟我说，牧师啊，我半夜醒起来，我第一样的事情就是为你父亲的救恩祷告。不但如此，有一些家庭跟小孩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谢恩祷告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为我的父亲救恩祷告。他们没有见过我父亲， 但是听到我父亲现在的情况越来越不好的时候，他们就非常感动，常常为我父亲的救恩祷告。我们 教会有一些小孩，我们有很多 ABC， 有很多 ABC 也是一样，常常的跟我说 Pastor Wong， we have been praying for your dad。 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我自己也学习要常常为父亲的救恩进食祷告。四个礼拜以前，他的情况转到一个非常坏的地步。那个时候我接到消息的时候，赶快买飞机票飞回去香港。在我还没有上飞机以前一天，我得到这一个电话，电话里面就是有一位的传道人，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叫屈伟豪。屈伟豪弟兄他告诉我，他说 Benny，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父亲昨天晚上他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那我就问，这怎么可能呢？我昨天才打电话给他，他还躺在医院，我跟他通电话，我在电话上我还跟我父亲传福音，那个时候他还说他不愿意相信。不到24个小时，你说他信了耶稣真的吗？他说真的。因为那天晚上我跟他通完电话以后没有多久，医院有一位的院牧去到他床的旁边跟他传福音。我说那个院牧是怎么样的，他说那个院牧是我神学院的学生，非常可靠的一位弟兄。后来我回到香港跟这位院牧碰面的时候，他告诉我详细的情形。他说你的爸爸，那一天我去拜访他的时候，我知道他心很硬，因为屈伟豪博士告诉我他心一直以来都很硬，所以我去到他床旁边没有想跟他传福音，只是跟他想接触一个桥梁，跟他建立一个关系。在他们谈话当中，这位岳母就开始谈到父亲跟儿子的关系，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爸爸突然之间就开始流泪，不停地哭，不停地哭，哭了好久。然后他跟这位岳母说，岳母，我很对不起我两个的儿子。在那个时刻，那个岳母就跟他解释，信耶稣就是恢复天父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个时候我父亲了解，那个时候才明白怎么是相信耶稣。那个时候他认罪祷告，那位岳母告诉我他认罪的祷告是非常的彻底。我父亲认罪的祷告不是说神啊求你赦免我过去的罪，不是这样子。他是怎么样认罪？他把他过去10年、20年、甚至30年前所犯的罪很清楚的在神面前认出来。我听了以后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那天晚上，中秋节的晚上，我的飞机到达香港以后，我就马上去医院去看他。我站在他的床的旁边，我看到我的父亲是一位不一样的父亲，他拿着十字架在那边跟我说，儿子啊，我们现在都信了耶稣。那天晚上我见证他的洗礼。不但如此，当我离开的时候，当我要离开医院要回旅馆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儿子啊，手牵我很爱你。也许我们在座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听到爸爸跟你说我爱你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是对我来说是我40几年第一次听到我父亲跟我说我爱你。我回来美国以后，弟兄姊妹问我到底有什么改变您的父亲，我说我想不通，我真的想不通，我唯一明白的就是因为你们为他祷告。弟兄姊妹， 盼望你们不要忘记，一个家庭的和好没有祷告，家庭没有办法和好。我们很快回到这个故事，还有第二个原则，我们一起来学习。雅各不单只相信祷告的能力，他有也使用神赐的智慧。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他神给他智慧，如果我们留意的看的时候，你发现有很多的例子。箴言里面充满了智慧，箴言25:2说，但是查清那个是君王的荣耀。我们看看雅各怎么样，他首先打发人去查看最新的情况。这个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是智慧。箴言21:14说，安众送的礼物能够怎么样，缓回怒气，英文 subdued， 有一个翻译说 control， 还有一个翻译说 stopped。 原来礼物能够把怒气能够停下来。请留意33:8-10，当雅各看到以扫的时候，以扫说，那些东西是什么，我不需要啊。如果你看33:8，他说我根本不需要啊，雅各。你晓得有一些人很直的，我认识很多 ABC， 他们很直的啊。他们说，哎呀，他说不要我就不需要给了。但是我们看到以扫不是这个样子，雅各不是这个样子啊。你说不要我还是要送你，那个是智慧。箴言15:33说，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创世纪33告诉他们，他一年7次的俯伏在地去表达他的谦卑。请留意，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7次？旧约学者告诉我们，原来在当时候有一种的信念，就是说当他们去到王帝的面前，他们的跪拜那种表达的尊重是叩头7次。我们都知道以扫他不是一个王，但是雅各愿意表达他的谦卑，那个是智慧。还有一个原则，我们要接受长久的等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当我们要寻求家庭和好的时候，这一款我们这个原则我们不能，绝对不能忘记 be patient。 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雅各等候了几年才有这样的和好？我们翻到31:38，31:38，我在你家这20年，你晓得上下文谈到他的岳父这个拉班 take advantage of him。 然后呢我们看41节，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下文大家都很了解。这里告诉我们，其实呢他在拉班的家在那边有20年的时间，所以至少有20年的时间，他等候这个和好，等候了20年，可能更长的时间，但是至少有20年这么长的时间。当我越思想的时候，我就越觉得，在神里面有盼望。当我的父亲接受耶稣以后，我心里面有一个想法，
我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他在他离开世界以前，我的父亲能够跟我妈妈和好。我还记得去年我妈妈住在旧金山，去年我们通电话的时候，她跟我讲，她说：“儿子啊，你还记不记得你6岁的时候，爸爸有一天拿着刀子来威胁我来签这个离婚书，你记得吗？我抱着你们两个孩子，我们躲在房间里面把这个门锁起来，你们记得吗？”我说：“妈妈，我记得。当我妈妈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知道更了解我妈妈，她的伤口还没有好，30几年前发生的事情，今天的创伤还在她心里面。所以我才有这个想法，我说：“主啊，我现在我的父亲他信了耶稣，而且他是真诚的悔改，我感谢赞美你，但是神啊，让我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在他离开世界以前跟我妈妈和好。”我打电话回来美国，请教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我爸爸在10月5号离开世界，在他离开世界的前一天，10月4号，他还是很清醒，眼睛还能打开，虽然不能讲话，他还是能够很清楚的听我讲的话。我每一天为他祷告，每一天唱诗给他听，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每一天在医院，在他床边旁边陪伴他。在10月4号，我知道他的情况越来越坏，医生说他时间没有太多，所以我就把握那个机会，我说：“爸爸，我心里面有一句话要跟你讲。”我说：“我知道在您的人生当中，你曾经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而且这些的决定带来一些的伤害到你旁边的人。我知道，至少我知道你有2位的人心里面受到很大的伤害，第一个就是我的妈妈，第二个就是你的第二任的太太。20年前我的爸爸跟他第二任的太太也离婚，我在香港的时候有机会跟他一起吃饭，这位第二任的太太，我跟他坐下来的时候，我开始讲的时候，他就开始哭，因为里面20年里面还是很多的眼泪。我说：“爸爸，我至少知道有2位妇人，她心里面还是有很大的创伤，我巴不得您能够跟他们说一句对不起。”我说：“爸爸，我知道你现在不能讲话，但是我愿意做你的 spokesperson， 我愿意做你的代言人，我愿意代替你告诉他们你愿意跟他们说对不起。但是爸爸，我告诉你，我不能勉强你啊，除非是你甘心情愿，除非是你真的来自你的内心，你真的愿意跟妈妈，跟你第二任的太太说对不起，否则的话，我不会代表你去说这句话。”过了几秒钟，我爸爸点头，然后他用尽他的力气说了一句：“嗯。”我听了这句话，看着他点头，我的眼泪也流下来。那天晚上我回到旅馆，一件事情，我就打电话给我在旧金山的妈咪，我说：“妈妈，有一个人要跟你说对不起，这一位就是爸爸。”然后我再打电话给他第二任的太太，我说：“有一个人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那个就是爸爸。”他们两个听了我这句话都觉得非常的 surprise，
他们没有说太多，但是虽然我看不到他们的脸孔，但是我知道他们心里面深深的觉到感觉到一个很大的释放。请问他们两位等了这句话等了多久？我妈妈等了36年，爸爸这一位第二任的太太等了20年。弟兄姊妹，你的家庭是怎么样？也许你已经灰心，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在神里面有希望。我想请事情帮我们弹一首诗歌，我想带领大家唱一首短歌，然后带领大家做一个决志的祷告。这首诗歌是在我在 Saddleback 那个教会学习，然后翻译成中文，信息很简单，就是不要放弃。别放弃，有人真的爱你，别放弃，有人关心你，别放弃，有人真的爱你，他是主耶稣基督。起来，别放弃，有人真的爱你，别放弃，有人关心你，别放弃，有人真的爱你，他是主耶稣基督。英文 Don't give up, someone really loves you. Don't give up, someone really cares. Don't give up, someone really loves you. And that someone is the Lord. 当事情继续的谈的时候，你看见这位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吗？我妈妈等了36年，我也等了很多很多年，不要放弃。我盼望今天我家的见证能够成为众同学同工的鼓励，在你以后牧会的情况当中，你一定会遇到一些弟兄姊妹不和，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不和了20年30年，怎么办呢？不要放弃，也许是您自己的家人有些关系破裂了很久很久，不要放弃，因为有一位主耶稣基督，他很关怀你。我们再唱一遍。别放弃，有人真的爱你，别放弃，有人关心你，别放弃，有人真的爱你，他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站起来。 Don't give up, someone really loves you. Don't give up, someone really cares. Don't give up, someone really loves you.
And that someone is the Lord.
我请大家闭起眼睛，我请诗琴继续的轻轻的弹。我们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不是为别人听到，我们为自己听到。想一想你自己的家里面，你跟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如果有不好的关系，你以后做一个传道人，这些关系没有处理好，怎么样有好的见证呢？试问怎么样去带领群羊呢？求主帮助您能够有一个破碎的心，有一颗愿意和好的心。过去也许你曾经尝试很久都看不到结果，请问你尝试了多久？有没有20年？有没有36年？不要放弃。也许我们中间有些同工，你们在牧会当中，你们自己的教会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很热心的服侍神，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很不和，你做一个牧羊人心里面很疼。不要灰心。主耶稣，我心里面充满了感谢，感谢您在我父亲心里面做了奇妙工作。但是我们家里面的经历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一定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自己的家很痛苦。我们求主把盼望赐给这些弟兄姊妹。有一些灰心的同工们，他们在不同的教会牧会，求主成为他们的鼓励。我想请刘富林院长来带领我们结束祷告。
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你早上把一个 life message 放在我们当中。主啊，当你的话语结束，可是那圣灵的感动却一直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主耶稣啊，在台父教会所走过的路程，我们曾经因为一些软弱经济的风暴，也产生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甚至不能接纳那曾经软弱的肢体。主啊，你是我们的和睦。当神学院在周年的快到的时刻，我们恳求你更强烈的把一个和睦的信息带进来，让神学院带领教会走一条你心意的道路。和睦的信息，若是主你允许，让15周年我们看见你的荣耀。除外，我们也看到很多我们在这里听到这个信息感动我们的弟兄姊妹，有的后面要带着行动，因为你是我们的和睦。许多不可能的，我们不是看那一个人，我们一直看着你的脸。正如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被蛇咬到的时候，不是一直看他的脚，乃是看那铜蛇。所以今天所有要发生的事情， 我们一直看着主的脸，主啊，你光照我们，你安排环境的处理，使许多今天的感动不在这里停止，而是带动我们家人之间的和睦，同工之间的和睦，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谢谢主，借着你的仆人带给我们实际活生生的例子，也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我们向你献上敬拜。谢谢耶稣，赞美耶稣，若一颗愿意的心，你就成全，让和睦降临在这些我们一群跟随你的儿女身上，而且是被你拣选做工人的。主耶稣，让我们活在你的道中，以至于我们能传讲这样的信息。祷告奉主的名，阿们。请坐。谢谢。我想感谢主接着黄牧师今天带给我们一个 life message 我们是来感谢主。我刚才提到台湾教会走过的路程，也曾经有许多的创伤，有许多人不能彼此接纳，那我们希望就是能拆开这样的墙，求主帮助。那我想现在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刚才看到向阳回来，我想让他来分享几句，因为我们都为他祷告。向阳，你好。